各位听友好，乌托邦的制度设计来自莫尔的道德理想，因为人的生命的真实价值是过一种因道德上的善而带来的快乐。可以说，在乌托邦世界当中，人的真实快乐取代了虚假的快乐，人们自觉地选择使人生幸福的那些价值。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舞，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七。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它们规范着人的社会行为和价值取向。那么乌托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我们看那些从乌托邦中吸取思想养料的人呢，大多数都是关注乌托邦所实现的那种共产主义式的生产与分配构想。但其实呢，莫尔花了大量的篇幅谈建立乌托邦所必须的精神资源，也就是乌托邦这种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哲学思想。那么在莫尔看来呢，乌托邦这种社会啊，它之所以能够运行，首先依赖于乌托邦人对金钱的鄙视。乌托邦人困惑于一种呢在别处普遍流行的观念，那就是金钱至上。社会中呢，人所推崇的价值和他们臣服的力量呢，不是个人的品行高尚，而是他们拥有的财富。乌托邦人他就不明白呢，黄金这种它本是由人开发供人使用，而且使用价值也不高的东西呢，竟受到如此的重视，以致人呢反而比黄金低贱。反过来又受黄金的驱使，所以摩尔说呢，一个木偶般的傻子，他不正直不懂事儿，只因为手头有非常多的金币，就可以奴役大批聪明人和好人。如果黄金从其主人手中转到他们全家最卑微的杂役手中，这个主人无疑不久就会去伺候他的旧仆人，似乎他是金币的附属品或外加物。后来呢，这个现象呢，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被称为异化，也就是呢 alienation。 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他的意思是说呢，人的产品反而成为人的主宰。在莫尔看来，这个问题早就让乌托邦人不解，黄金由人所出，反而成为奴役人的力量。
这确实是个有深度的问题。
我呢，先提一句，这个观念后来成为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极为关注的问题。不过呢，他们的着眼点呢，是在于权力的异化。简单说，就是共产党这种号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他就如何变成残酷的压迫无产者的力量。为什么在所有的共产专制国家中，劳动阶层都是最没有权利、最受欺压的群体？我们呢，先谈莫尔，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分析共产制度中的这种权力异化。莫尔断言说，乌托邦的人更感到惊奇，而且也憎恨的是某些人的疯狂。这些人给富人以几乎神圣的荣誉，只是由于富人有钱，他们既不欠富人的债，也并非在富人的权力掌握之下。这些人又很清楚，富人吝啬小气，深信富人只要活在一天，绝不会从成堆的现钱里取出一分钱给他们。那么这就很奇怪了，这种厌富的心理，这种不自觉的臣服于金钱势力之下的行为，在莫尔看来是一种疯狂，他们是完全非道德的。那么你在这种心理病势下呢，人他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莫尔呢，就从这儿开始了对什么是人的幸福的讨论。他说呢，乌托邦人认为构成人类全部或主要的幸福就是快乐。这里呢，当然摩尔他是区分了这个 happiness 和这个 pleasure 这两个的区别。他认为呢，这条原则是 乌托邦人在效法某一种哲学流派，那他在效法什么流派呢？莫尔自己没有明明说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在哲学史上呢，这条原则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来的，他的哲学主旨就是强调最大的善来自快乐，没有快乐就没有善。这条原则它本来是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相矛盾的，因为基督教的救赎论呢，它就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可是莫尔呢硬要使快乐原则和宗教的原则相符合，所以他说乌托邦人使用他们的宗教来为快乐原则辩护，虽然他们的宗教是认真的、严峻的、一本正经和冷酷无情的。
莫尔这个说法似乎有些矛盾吧？
这里显然就有一个理论上难以自洽的地方。你说一个冷酷无情、严峻苛刻的宗教，它怎么能成为快乐原则的辩护呢？特别是当乌托邦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快乐之上的时候，我以为呢，这是莫尔活泼幽默的人生态度与亨利八世一朝严酷的宫廷政治相冲突的结果。我们要切记一条原则啊，暴政之下是不许有幽默的，一切专制统治都不许人开玩笑，专制暴政只允许服从和畏惧，它是动用国家机器呢全力的来扼杀那种鲜活的思考和感觉，他要尽全力培养的是那种顺从、懦弱、麻木、呆滞、冷漠的那种小人。你在暴政之下呢，你很难见到有高贵的灵魂、丰满的人格、坦荡的胸怀、幽默的气质，你倒是最常见到的是枯燥、乏味、猥琐、卑贱的这种人形怪物。我以为莫尔的这个逻辑上不能自洽的论述呢，他就特别像伊壁鸠鲁的悖论。伊壁鸠鲁有这么一个悖论，他在论述他的这个最大的善就是快乐这个原则的时候呢，他就对神呢惩恶扬善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如果神想阻止恶而阻止不了，那这个神他就不是万能的，如果神能阻止恶而不愿意去阻止，那么神他就不是善的，如果想阻止你又能阻止，那么这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多恶呢？如果你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恶，我们为什么还要尊他为神呢？可以说呢，这个伊壁鸠鲁的悖论呢，他就抽掉了宗教信仰的基石。当然呢，在古希腊的时候还没有像基督教这样系统化、组织化的宗教，只有众神崇拜。但是宗教立论的基础，神和上帝的万能呢，那却是一样的。
可我们知道，莫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啊。
是的，正是这个虔诚的信仰啊，让莫尔在这个问题上就花了很多功夫。他断言啊，乌托邦人考虑幸福啊，是基于哲学的理性和宗教的原则。作为一个信奉宗教者，莫尔是把宗教信条置于哲学理性之上。他认为，你如果脱离了宗教信条呢，哲学的理想就无法去说明幸福的本质。而他举出的那些宗教信条呢，实在是很软弱的。你比如说，像灵魂不灭，灵魂由于上帝的仁慈而注定幸福，人行善修德，死后有赏，而为非作恶，死后受罚。莫尔让乌托邦人的理性呢，去承认这些原则。可是实际上呢，作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那显然就不会把这些原则呢，当一回事儿。他判断善恶是凭借自己的理性。那么接下来莫尔的论述就是相当有力量了。他认为呢，乌托邦人啊，其实并不把这些宗教原则放在心上。相反，莫尔说，一旦取消了这些原则，乌托邦人呢，便毫不迟疑地主张，一个人如果不千方百计追求快乐，他就是愚蠢的。那么乌托邦人要追求什么样的快乐呢？ 咱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舞》，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七》。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卡曼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